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H-A-L-L-E、
嗯、然后因为他们、做得很好，他成为、这近天主义的教育中心，就是训练一些 Pietists、然后所以那个丹麦的国王他们、就看到他们、哈勒大学很好，就来跟哈勒大学来、商量，因为他有一些的，他们有一些的人民，他也有一些官员被派到印度去了，就问他们可不可以派学生，派哈勒 大学的他的毕业生去印度来牧养他们那边的、丹麦的人，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丹麦哈勒差会，就是丹麦国差会。
我也是属基金的
差会，差会，
Danish Hallel Mission.
Yeah, it's true. 嗯哼，啊 ，OK. 啊，然后呢，所以就开始了一些的宣教的工作。所谓的啊，其实他们的宣教士只是牧羊啊，他们本来的信徒而已。那哈勒大学有一个毕业生，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了 ，Sinsendorf， 呀，嗯，啊，是他啊，是那个大学的毕业生，嗯，
哦 ，Moravian，
哈 ，Moravian， 嗯哼 ，Sinsendorf， 他是一个贵族，所以他有一个农庄，有一个庄园。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一批的虔诚的金钱派的基督徒受到逼迫，所以就逃到他那边去了，就是所以他就接待他们，在他里面开始有教会。有一次他们中间本来也有一些的问题，你知道吗？有人住在一起的话一定会有问题，后来因为有一次的大复兴以后，他们大家的都会很合一，所以他们
年龄是
1727年、所以就这一批的莫拉维亚的难民开始，就开始了莫拉维亚的差会，所以他从1932年就开始差派宣教士，1732年就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包括西印度群岛、格陵兰、非洲以及美洲的一些的地方。那1930年成立，他在1960年以前就已经差派出去226位的宣教士。1930年宣教士与信徒的比例是1:12， 12个信徒就有一位宣教士出去。好，让你们看一看。
Greenland
OK， 这个是那个图，这个图是世界各地的莫拉维的教会啊，这个它成立的年份，你会看到真的是分布的很广，对不对？整个的美洲、中南美洲、北美、中南美洲、非洲，然后欧洲一直到喜马拉雅那边都有莫拉维亚的那个教会，所以他们真的是派出去宣教士很多。这个你们不需要抄了吧？
加州有1890年的加州的。
1890年来加州开始莫拉维亚的教会。那为什么莫拉维亚的教会好像现在没有看到太多，对不对？而且他好像也不没有见到果效是怎样，那么多的宣教士出去一定应该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果子。然后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宣教士大部分是来自中下的阶层，然后他们都是用木匠啊、陶匠啊、那些农夫啦、等等的出去，所以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 可是他们很刻苦耐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是平信徒，大部分都是平信徒，是啊，所以他们的系统性的圣经教导就不多了，只是注重传福音，就没有装啊，没有培育啊，没有培训，那这样的话，就教会的增长不会快，而且就是说，如果圣经根底不好的话，他们继续要他们啊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去祠堂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所成立的教会不够成熟，所以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再去。再开教会啊，所以这个也是啊，让我们会有一个啊，看看我们出去的宣教士要怎样来装备他们啊，而且出去的宣教士除了布道以外，一定要注重信徒的培育。好，其实大使命里面，对吧？已经是我教导是很重要的，教导他们遵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啊，这个是啊，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这个莫拉维亚的差会是英国的，刚刚我们看到丹麦那边的啊，就是啊北欧那边开始对宣教有负担了，然后就欧洲的大陆，然后现在啊看看啊英国的。英国的差会其实1649年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新英格兰的福音传道会，那个时候他们就来美国的印第安人当中做福音的工作啊。那个时候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对不对啊，才1776年才宣告独立嘛啊，以前的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就英国的教会就来啊美国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然后1698年成立以文字为主的啊那个宣扬基督教知识的差会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ity Propaga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ianity， 然后1701年又成立了国外的福音差传会啊，英国的这些的他们的策略，他是啊跟那些他们是以贸易公司移民的需要而差派宣教士到殖民地，嗯哼，所以都是为了他们的人到新的地方，他们的不论是公司啦。或者是他们的官员派出去啦，他们的移民去啦，需要有教会，所以他们就派宣教士去那个殖民地那边，然后，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向那些他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来做教导的工作，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华人教会其实现在的差传的工作也是这样，对不对？很多的就是因为那边已经有华人的移民了，所以我们才会去，才会差派宣教士去那边做工。好，
可是当时来美国是不是把福音传到美国是教会？
其实他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移民嘛，就那个移民。过来。好，我现在找到一个琉璃望岛在哪里给你们看。
Reunion
、
那个视频不拿下来，那个1698年是以文字为主的那什么什么基督教，
什么基督教
宣扬基督教知识，宣扬基督教知识差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后面列出来还像哪些国家？
等一下会 William Carey 开始，这个是
没有，我只想知道哪些国家是他，因为他英国帝国征服所有全世界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
那个一六几年的时候，他还不是
19世纪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啊，这个他只是啊，那个还没有起来，啊，早期的那个是葡萄牙跟西班牙厉害嘛，荷兰对不对？啊，以前。对，对，啊，基督教的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啊。对啊，1517年就是宗教改革嘛，就是改教。也有一点，不过不是太多啊，因为你会看到莫拉维的教会已经，这个就是莫拉维的教差会所成立。每个地方所成立的教会嘛，那所以其实啊，所有的都是这个都是世界各地的摩拉维教会啊，这些就是他们成立的年份啊。这里是啊，北美啊，中南美、非洲，是这里是欧洲，然后我刚刚所提的就是喜马拉雅，他们都有一个点在那边，他们都有一个点在那边。1776年美国独立的时候就有13州，之后啊是再多其他的 ，OK， 好，那个时候其实加州也是西班牙的嘛，
对，
德州也是啊，也很多的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他们拿过来的。其实美洲以前都是不同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为什么有？本来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从欧洲过来的。都会先过来东岸，啊，不会是西岸的，啊，他们是从这里过来。如果要来西岸的话，很多会从这里经过的。而以前没有铁路，铁路是那个淘金的时候才帮忙建那个铁路的。OK， 好，好，可以了啊、哦。我刚刚讲到哪里了？好。OK， 琉璃旺岛 ，OK， 琉璃 ，OK， 好。这是非洲，琉璃旺岛是在这里，毛里求斯岛是在这里，啊，这两个小点，这个叫做马达加斯加岛，啊，那个是大的，啊，所以是说，怎么这些小岛，在印度洋上面的小岛都有中国人？啊，对，这个是属于非洲的。琉璃旺岛好像是还讲法语的，啊，好，所以说哪里都我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没有中国人的，如果这些岛都有的话，好，现在是这些刚刚所讲的都是早期的宣教的工作。而我们大家都会知道，从1792年开始，我们称它为近代的宣教的工作。1792年，好。OK，
这个可以 copy 给我们，
班长帮忙。
OK， 好。好。
对，
这个没办法抄。OK， 好。然后现在讲到近代的宣教，近代的宣教。我们都听过 William Carey 这个人，威克里夫。从他开始，我们就是说是近代的宣教开始了，一直到现在。然后在1792年 William Carey 就写一篇文章啊，1792年啊，威克里夫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向异教徒传福音的责任的。
异教
Pagan。嗯，
威克里夫是英国人吗？
是英国人。嗯哼。好，可以先。1792年的时候，他向一般的牧师传道人来分享这个意象。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然后有一些老一辈的，然后年轻人你坐下来，如果神要把福音带给那些异教徒的话，就是说那些所谓的pagan 的话，不需要你担心，神一定会有他的方法。可是他就觉得是神的感动不行，所以他就写了那篇那个小册子，是一个小册子，是怎样要把福音带给这些的异教徒。他写了这本小书之后，就引起一些的牧师的注意了，所以他们就一起来祷告，真正的就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浸信会的差会。然后就1793年，你们看到哦，看到就是那个 Baptist Mission Society founded， 就是浸信会的那个浸礼会的差会就成立了，就差派William Carey 跟他的朋友一起就去印度。所以是1793年，可以说是近代的宣教史开始。然后呢，我这个主要是分享是说，在近代的宣教史，他们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 First Era 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1792年到1910年的时候，他们称为第一个时期。然后是从 William Carey 写那本小册子开始到1910年。然后第二个阶段，先不讲为什么会有一些 overlapping 啊，重复的地方。然后第二个阶段，他们是从1865年到1980年。好，我们叫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它是从1934年到现在，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而他们这几个，他们把它分歧是这个三个阶段。而它是用什么来分呢？就是说1792年我们都知道是 William Carey 来了。然后到1910年的时候，1910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宣教会议，等一下我会讲，以那个宣教会议做一个终点。然后1863年又是1865年又是一个怎样的年份呢？那个是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开始。一直到1980年。然后第三个阶段是1934年，然后另外的一个观念开始。等一下我会继续讲这里。这里呢就是第一个阶段 ,1792 年到1910年，他们把它称为是沿岸的时期。就是那个时候都是坐船去嘛，对不对？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是靠岸， 所以那个宣教工作就大部分是在沿岸的地方来做，所以他第一个阶段叫做是沿岸的时期。那第二个阶段是1865年是戴德生开始中国内地会，内地会顾名思义是要到内陆去，所以他们就叫的这个时期叫做内陆的时期，就已经是进了一步，从沿岸进到内陆去了。啊，这个是以地理的来划分。好，先讲这两个，然后后面才讲。啊，第一个时期的时候，大部分是 denominational agencies， 就是由不同的宗派所成立的差会，是宗派性的差会，大部分的差会都是宗派性的差会，啊，浸信会啦，圣公会啦，那个叫做 congregational 就叫做什么会，不是，congregational 这里本来 的翻译，公理会好像，
公理会
、所以是不同的宗派的所成立的差会。那那段时间大部分是欧洲的教会，欧洲的宣教师，在那段时间。你说当然啦，美国是1776年才成立的，所以当然是主要是在欧洲的一些的教会来负责。然后呢，下面的那个是他们以地理来划分，对不对？是沿岸，他们只是不论是亚洲或者非洲，或者是到那个南美洲那边，也是在沿岸的地方。所以他的策略是以地理来划分的。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从1865年，就是戴德生所成立的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现在叫做OMF International。本来他的名称好。China Inland Mission 的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后来就整个的都改了，台湾现在还是叫做中华内地会，如果从台湾来的话，好， OMF 在台湾还是叫做中华内地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戴德生本来是1854年来中国的，他是参加第一个阶段的宣教士，可是他就来到中国之后，他对中国内陆的福音工作有负担，他就跟他差会来商量，是说沿岸已经有那么多宣教士，有那么多宣教机构在做，内陆没有人做好不好，我就去内陆去做。所以可是他们的差会就不是太同意，所以他后来回英国述职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个的差会，他就成立了内地会，他跟英国的一些的牧师传道人来分享，他有这个负担要向中国的内陆做福音的工作，他向神来求有一般同心的人，而且跟他一起再回去中国，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真的是如果不然的话，中国没有这个阶段出来因为是他开始，而且他不属于任何的一个宗派，他的差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所以是从他开始是叫做 Faith Mission Agencies， 是信心的差会，因为宗派的差会都是由宗派来支持。我不晓得你们啊有没有人是浸信会的？浸信会他们的宣教工作全部都是他们有一个他们的 international board 来负责，对不对？啊，所以每个教会只需要把奉献寄给他们，啊，就不需要他们自己栽培宣教士，啊，有这些的情况。啊，我有一家间啊，有一个浸信会的教会在 Los Angeles， 已经有40年的历史，对。啊，今年才开始第一届的财团年会，有40年的历史，不小的一个教会。是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是美南浸信会的总会来统筹一切的宣教的工作，然后他们现在自己觉得美南浸信会总会的宣教工作他们会支持，可是他们自己也愿意多参与宣教的工作，所以今年40几年的历史，今年才开始他们第一届的财团年会。我听了有点惊讶，而且那个教会不是小的教会，有1000多人的教会。所以他们是凭信心，是弟兄姊妹的奉献，所以就开始了叫做信心差会的一个的模式。然后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是主要是美国的教会跟美国的宣教士更多。那在第二，然后第三点，他这里讲也是 geographic strategy， 就是说这一个时期他们注重在内陆的工作，注重在内陆的工作，当然也还是沿岸的工作还是会做，不过这一段时间他们很注重内陆的工作。而且自从中国内地会成立了以后，也掀起了其他带动了一个内陆宣教工作的运动，成立了好像非洲内地会啦，然后苏丹内地会啦，苏丹内地会现在不叫苏丹内地会了，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专门是像内陆的宣教的工作这些，所以才会把它归并在同一个时期里面。好，第三个阶段，你会发现现在是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当中的工作。有很多很多很多，而且他们最近去年他们内地会好像是150多少。戴德生100年，哈，你有没有？
有
啊。不是，
158年
，OK， 应该是去年他100周年，所以他们出了一个100周年的纪念册啊，上面他们的工作都很清楚，OK， 好，如果你们愿意研究的话，你们图书馆应该有这些的书的啊，好的。
这本书里面就是在158开始哦，在167他说1882年内地会已经散布各省，1895年内地会成立，30年后加入内地会投身于中国侍奉，现在是超过640多人。然后他说
他说1914年啊，第168他写1914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差会，然后1934年他的下面有1368个宣教士，然后呢内地会成立100年以后1964年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然后呢他说组织的内地会到现在呢加入该会的宣教士已经有超过已经有6000多名，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差会。 okay,
你会发现如果你去那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有信徒的话，大部分是不是中国内地会的果子，他们到现在还有一些老人老的宣教士还在。 Arthur Glasser 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学者，他以前是去云南的傈僳族人当中的工作，他现在应该是九十几岁，他脑筋还是很清楚啊。前两个月啊，霍勒有一个教授刚刚去看完他啊，就是我们刚刚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刚刚看完啊那个 Dr. Arthur Glasser， 他九十几岁了，脑筋还是很清楚。嗯哼，这些啊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我自己认识一位是1935年去安徽的宣教师，啊，他现在啊，今年8月应该是94岁，啊，他中文很好，就中文讲到了是安徽口啊口音的安徽口的口音的啊，他比我们更中国化，我有点的感觉啊，有点感觉哈。
我在加拿大有机会啊，在加拿大学者会碰到戴兆珍，戴兆珍
，
戴兆珍，对，他是啊 James Hudson Taylor the Third， 就是戴哲森的曾孙子，他之前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当院长，然后讲的中文是我听不懂的古代中文，然后宣教年会的时候请他做讲员，他讲的中文是引用古代的成语，我都听不懂了。
啊，所以是我很佩服啊，他们的那些宣教士，他们啊，宣教士要学四书五经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盼望能够融入中国社会，所以他们为什么他说他引经据典，我们都不懂了，都听不懂了。那个翻译的人很惨的，常常翻译的人很惨。嗯，啊 ，OK， 好。然后第三个阶段是从1934年开始，那个是怎样的一个年份？前面的宣教的工作都是以地理来分，约旦内陆。第三个阶段是要专门性一点，就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 people group， 是注意一个你的福音对象的言语跟他的文化，所以这个他们是会成立很多 specialize， 是专门专业性的一些的差会，比如说好像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对不对？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的福音广播的工作做了很多，这些都需要是很多 technical 的翻译圣经。其实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有语言学的专家在里边，因为你不懂的话，你怎样去学他们的语言，分析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发音怎样帮他们造文字，上礼拜讲过造文字， 要教导他们，所以是一些比较专业性的一些的才会出现。刚刚我们说这两个有代表人物了，第一个阶段是William Carey 威克里夫，第二个阶段是Hudson Taylor 戴德森，第三个阶段是有两个人物。OK， 这里面是两个人物。1934年的时候 ，Cam Townsend 就是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 的创办人。他本来是去南美洲的宣教士，是可以说是内陆的一些的，可是他就他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就感觉到为什么他学了一些的语言，似乎是那个国家通用的语言，他去了那边很多人他不能跟他们沟通，所以他后来才发现有那么多不同语言的民族在一个国家里面，所以我们去一个国家不能说只是用他官方的语言，而是要看他的母语，那个地方的母语是什么，要看他们的语言的，所以他是强调 emphasis on linguistic groups，不同的语言的族群，不同语言的族群，那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 Donald McGavran， Donald McGavran 是印度的宣教士，其实他是在印度出生，他父母也是在印度的宣教士，他就感觉到在印度传福音不单单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他们的种姓的制度，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一个不同的阶级去另外一个阶级根本不可能接触的，所以他就会感觉到现在20世纪的宣教工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策略，对很多的地方可能好像现在每一个国家都大概都会听过福音，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不同语言、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族群，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比如说，在中国，大部分人是汉族人，对不对？可是有中国大陆官方承认都有55个少数民族，可是有一些专家，真的是专家研究的话，还有400多个，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他们分得那么散，要把它归并在一起，容易管理。所以说如果你是用汉语，我们其实是我们的汉语去那些少数民族当中传福音，不行啊，除非他已经是给汉族同化了，还有一些还没有同化的嘛，所以如果你要把福音带给他们的话，就你就要学他们的语言。所以他们两位都是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的宣教士，可是在他们宣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感觉到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法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建议要有一些改变。而另外呢，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专门的机构出来了，专门性的差会，然后他就感觉到不单单是欧洲的人跟美国人可以做宣教的工作，而是第三世界的，以前是宣教工厂的地方也可以，也应该也起来了。其实我们都看到从1980年开始，对不对？我上个礼拜给你们看的1980年开始，非西方的信徒的人数已经比西方的信徒的人数多了，所以变成就是说非西方信徒的参与宣教的工作也应该越来越重要。 其实在巴西拆出去的传教士不少，韩国已经有12000到15000，好像前年我已经听到12000了，所以我想现在应该
第二名。
对，对啊，所以最近的消息我还没有，所以我估计按照他们过往的那些的增长的比例的话，大概15000应该没了，应该差不多了。
啊。
全世界
。那他们的语言困难就是翻译的当地的。
不是，他们学当地的语言。
他们已经拆宣教士到非洲去，然后又很多。
其实大使命中心出去开那些的地方，都以去那些1990年初期，我们去苏联那个时候刚刚开放，1992年。就已经看到韩国宣教士在苏联了。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看到有韩国的宣教士，所以他们真的是啊。
到处建教会，我在加拿大的时候也是到处都是韩国教会。
Yeah. 然后告诉你们，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常常会想到，我出去做宣教的话，我的家人怎样？我的小孩念书怎样啊，他们所受的教育怎样。韩国人不会这样想的。他说神带领我去，我就全家去。我们华人宣教士要么我们自己去，一些子女留在美国，留在东南亚念书。留在埃及，对。他们是全家去。然后我记得王永信牧师有一次跟他们谈话之后回来跟我们讲，是说他问一对夫妇，因为他们有3个小孩从很小然后到 teenager， 他说你们这样来的话，那你们小孩子的教育怎么办？他说都是在这里跟普通学校一起念了，不是去宣教士的学校，跟普通王牧师就问他，那他们懂得了那个语言吗？他说一年不懂，2年就懂，2年不懂，3年也会懂，是用这种的精神。所以神真的是很祝福韩国的教会，他们增长的那么快。
这里写他说他们总共有12000位宣教士在156个国家，
对，
有一万位在156个国家。
是啊，好，那个时候已经是2-3年前了。
对，
对，现在，所以我就说可能会15000，说不定，我不知道那个数目，不敢讲，就是要最新的资料才行。所以他们是用这种的精神出去做开荒宣教的工作，而且他们建立的教会不是为他们韩国的教会，不是为他们韩国人，而是为当地的人。他们也学当地的语言，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他们讲的不是那么好，需要本地人帮他们翻译，慢慢的他们就用当地的语言。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就是还有他那些为当地人的教会的下午，还有也有一个韩国人的那个团契。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些的，都希望有一个团契用自己的语言可以有一些的沟通可是他就很少去开他们韩国的教会。有一个团契附属在那个的当地的教会会有。好。所以
巴西也派很多
印度。巴西也不单单是是派到南美洲，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派出来了。 Unrich peoples 就是未得之民了、啊，未得之民对吧 ？Unrich peoples 啊，就未得之民就是还没有 听到福音的人、啊、还没有 听过福音的人，所以他就不是按照地理的来划分，而是以他们有没有听到福音的 来做我们的福音对象。OK， 好，这里讲到这里哦，应该啊。所以 based on people group， 上个礼拜我讲过了，就是那个那些群体、人群群体是什么意思。那、现在直到所以直到目前，我们还是注重在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那些未得之民群体的工作，所以是说。会到什么时候我们不是太知道，就看看神会不会再兴起另外的一些的福音工作。好，我刚刚还没有提到1910年跟1980年是什么。 OK， 1910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有一个 Edinburgh 1910，宣教工作啊，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差会一起做，然后常常都没有一些的沟通，对不对？所以后啊，从1850年代开始，慢慢的一些的不同的国家的差会坐下来啊，有时候一起的沟通啊。1910年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的宣教的会议，是在英国的爱丁堡来举行。从这一次的爱丁堡的大会里面看到哦、主要是谈现在全世界还有哪一些地方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需要用什么的方法是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宣教会议啊。那从这个宣教会议出来，后来又分开了两个啊，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宣教会议，可是后来就有一些的新派的人在走当中，所以就后来就分出来WCC 就是 WCC 啊，
中文是什么？
协进会，基督教协进会。
协进会，
嗯
哼，有什么特色？
啊？
有什么特色？
就是它就是好像一个教会联会，不过它的信仰是比较新派一点，然后所以后来他们就本来在他啊那个宣教，他们下面有一个宣教的部门，后来连那个宣教部门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会啊 ，liberal 啊，神学方面的 liberal， 神学方面的 liberal， 啊，有点啊，大概你们神学课程你们应该会
有点像新派神学吧？对啊，新派根本
就不
信，
对，
是有问题。OK。WCC 现在已经接纳天主教在里面了。OK， 好，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福音大会。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要提另外的一个叫做洛桑大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洛桑 Committee 啊，1920年、30年代开始，新派的神学就慢慢抬头了，然后就把福音信仰的信仰的就好像把我们压下去了，因为新派的人很注重学识，而那个时候福音信仰的比较保守，所以就没有太注重学问，就觉得世俗跟俗灵，就分开了两分，有点的两分法了。 开始的时候有点把它分开了，所以就没有太注重学历方面。所以20年代开始，那个新派抬头之后，就福音派就下来了。转捩点是 Billy Graham， 1940年代后期1950年代他开始那些的布道会，再次把福音派的地位提高了。所以他曾经在1966年在柏林开过第一次的福音派的福音会议啊，之后就在其他几个国家，我看看没有带那个，好，这个柏林的不是直接从爱丁堡1910年啊，是不过就是说是同类的性质。OK， 1966年在柏林，看不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很小，太小了。
现在是可以 copy。
OK， 或者关灯可能会好一点，对不对？好，好一点哈，会好一点，太小了一点。好 ，OK， 1966年在柏林开始那个全球性的会之后，就 Billy Graham 就在不同的地区也开始了一些地区性的福音会议，比如说是1968年在新加坡是亚太区的，然后 Minneapolis 是在北美洲的。啊，是1969年，然后1969年也在南美洲，然后1971年是在欧洲，这些就是说1966年之后就是又开始了地区性的福音会议，就是把这个福音的火再次点燃起来，在不同的州。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出来是洛桑运动的开始啊 ，Luzon Movement， 还有1974年也是由哥培里召开的，是在瑞士的洛桑的地方开始第一次的全世界的福音会议那个时候叫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rld Evangelism 啊，所以就1974年就开始洛桑会议。好。这里既然是这样的话就讲华服运动，你们都听过、啊、听过没有？ OK， 好，有没有时间讲洛桑运动？是由哥培里所发起的，一直到今天都存在啊。洛桑会议让可以说是福音派信仰的教会来大家一起来看福音工作，福音变传要怎样来做。他们在1974年第一次，然后1989年在1980年在 Pattaya 还有一个的研讨会，然后1989年是第二次的洛桑大会，然后2004年去年也是在泰国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叫做 2004 Forum 论坛2004的论坛。那这个系统是洛桑的系统。1974年的时候有是瑞士洛桑的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开会，所以他们就把它称为Luzon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它的全名是这样。有70个华人的牧师、传道人、平信徒领袖去参加，他们都受神的感动，他们感觉到，既然全世界都可以开一个福音会议的话，华人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可不可以有一个福音会议？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在北美已经开始了，他们北美的华服的一些华人的福音会议在。70年他们去参加 Urbana 的时候， Urbana 大家都听过了、啊、所以是1970年的时候他们去参加 Urbana 的时候就感觉到要有一个北美华人的一个福音促进会，所以72年74年他们都有举行，所以这样的话北美已经有一些的开始了，所以这一般70个教会领袖们在洛杉矶聚集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不单单是北美，是要全世界海外的华人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来。所以他们74年就决定76年举行第一届的华福大会，是在香港来举行，然后之后就每五年有华福大会，2006年是在澳门举行，我这里没有写没有会在澳门来举行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要提这些的会议。其实这些宣教的会议或者是说福音会议其实也是带动整个的教会的宣教的工作。好，然后另外的主后2000运动是我自己有参与华福运动，也曾经在洛桑运动里面做过，也在主后2000运动，所以我才知道中间的那个情况是怎样。主后2000运动又是怎样的一回事？王永信牧师在1986年第三届华福大会之后就退下来，因为他其实从74年开始，王牧师就筹备第一届的华福大会。76年华福大会结束之前，全体出席人觉得应该要成立一个联络中心，继续帮助联络海外的华人教会，然后请王永信牧师来做他们的第一届的总干事。然后第二届华福大会的时候，他们要求王牧师连任，王牧师说可以，不过在宪章规章里面要写清楚，华福的总干事不能超过两任他说是怕，他说华人很喜欢抓住无放所以他不希望有这些的情况，所以他就说好，我答应你们再做多五年，可是你们要答应我们在宪章里面要规定华福的总干事不能超过两任，所以76年到86年就十年了两任，所以他86年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之前洛桑运动已经知道他要退，所以他们其实华福运动比洛桑运动做得好，所以他们就要王牧师去帮洛桑运动。所以86年退下来之后，王牧师就帮助洛桑运动筹备了1989年的洛桑大会。你会看到从1974年到1989年才有这个只是一个研讨会，不是大会。所以是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筹备了一个全世界的4000多人的一个大会王牧师在做洛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其实有几天晚上他都睡不着，其实我们同工很怕他睡不着，他睡不着的话就会有新的事工出现他是说他好像听到神在对他讲话，他说福音已经传了2000年了，快要我们还不赶快去把福音来变传。然后他因为他白天的时候也跟很多不同的机构来联系，就会发觉有很多的机构都用公元2000年做目标，而且那个时候是1987年，而且就是说好像可口可乐 Coca-Cola 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口号，是2000年的时候他们要在什么什么的国家都要有公司，就有很多的大的公司都有这些的计划。王牧师就感觉到教会也应该有一个计划，不是说公元2000年福音一定会遍传全世界，不过我们一定要有计划，要有目标才能够做才能够做得更加的好。所以他就建议洛桑运动以公元2000年做一个我们努力的目标，然后在跟他们的同工谈的时候，他们的董事会谈的时候，董事会就感觉洛桑的面很广，所以不适合用公元2000年做一个目标。可是公元2000年这个的目标，因为王牧师那篇文章，他写了一篇文章 ，as by the year 2000, is what God is trying to say to us, something like that。那个题目我不是太记得，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的话，是把他那天晚上的神给他的感动写出来。那那些全球的教会，不是华人教会，都很觉得需要做，所以他们就鼓励说，我们如果洛桑不做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大家都会听到 1040 window, 就是 82000 movement 出来的，主后2000运动出来的。所以王牧师从洛桑退下来以后他就成立了 82000 movement, 不是他做负责人，他是那个 chairman, 是请了 Louis Bush, 大家都会听过那个名字 ,Louis Bush 做 international director,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主后2000运动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大概也很多人不知道是王牧师开始的，大概都Louis Bush, 所以是主后2000运动。那个时候就是说，既然是用主后2000 AD 2000 做我们的一个目标的话，就到2000年应该结束。所以它就是在2001年4月自动结束。本来AD 2000 movement 计划在2000年的圣诞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 celebration, 可是那段时间刚好是他们的政治很不稳定，所以他不敢发那个 visa 给很多人，签证不敢发签证给。其实那个先头部队已经去了，去做筹备的工作，临时取消的。那些是他们国家政府不敢。所以会变成我们没有太多的损失，虽然是就是说那些定金啊，你旅馆啊等等的定金你都要付嘛，所以是政府有一点的，又跟那些旅馆啊 negotiate 啊那些，所以还好，不是太多的损失，所以他们就结束了。可是 AD 2000 整个的精神。所谓 AD 2000 的精神是说，希望在每一个族群当中都有教会，也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最低限度听过一次的福音。神没有应许每个人都信耶稣，可是我们有责任把福音来传开，所以这个是 AD 2000 的他们的精神，希望在每一个族群里面都有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他能够听得懂的。所以这个是 AD 2000 部分就结束了。好，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这里。好，所以这里是 Luzon Movement, 然后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Edinburgh 80, 所以其实 Edinburgh 80、也是 Ralph, Dr. Ralph Winter， 大概你们也听过，这个是 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学者，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又开了一次的会议，他们、专门是、就专门着重在、群体的 people groups 的探讨，怎样在向他们的工作。然后这、下面所谓 Jacobi Second 1995年就是 AD 2000的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这个解释就整个的、近代的拆船运动的三个主要的时期是在这里，然后主要的人物、主要的方向，工作的方向都、从这个图表里面就已经、全部在。好 ，Dr. Ralph Winter， 这个是他写的，这个是他的分歧，而且是整篇文章，他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来分享整个的近代的宣教工作的发展是怎样。所以现在就是说，其实是大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福音已经传到了，可是不是每一个 people group 都有福音传到，所以我们就现在的时间就要注意 people groups 一些群体的福音工作。好，现在是、主要的地点，我想上次我们也看过这个图，就是在北非跟中东的地方是回教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印度教，然后大部分是佛教的地方，所以这些是最需要的。然后对华人来讲，其实这些的地方的华人教会都很多，东南亚的地方，对不对？而且这个是、回教徒的工作、印尼的信徒大部分是、华人、然后、然后在、马来西亚的信徒里面是华人跟印度人、马来人很少，是因为马来人一出生的就是回教徒、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地方，而且也是啊群体最多的地方。 OK， 好，东正教、东正教、好，因为他那个已经停了所以我要停好，我要问一下。